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小说选读栏目，我们今天来到这一本真实传记《奥卡人的新生》的尾声了，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这本书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我们看到史蒂夫·塞因特他带着全家进入奥卡人的领地来帮助他们，纵使在五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丧父之痛，而他的女儿斯黛芬妮也在20岁的时候突然脑溢血死亡，但是这都不影响他对于神的信心。刘文实在看见了像是云彩般的见证啊！好，在今天呢，我们就要结束这一本书了。另外在手中有一封家书，是一封短信。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看到来信内容，知道已经收听很长一段时间了，非常开心收到这位书香家人的家书。读这封家书还有读奥卡人的心声之前，请为你送上这首我个人很喜欢的诗歌《生命中的云彩》。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放眼望去，一片无边的沙漠，能抓住什么？只有脚下的尘土，漫长的旅途，谁来指引眷顾？
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你用云彩不分日夜的守候，一天又一天带领他们停停走走，漫长的旅途从没有缺席，一直在左右。
40年来，衣服没有穿过。40年来，鞋子没有穿坏。40年来，每天吃饱马囊，身体总跟随云
穿过，40年来，鞋子没有穿。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没有署名的书香家人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特别喜欢你主持的书香园地，自从听了暗示之后就迷上了这个节目，几乎天天听，现在又听到你讲浪子回头，真是受益匪浅，看到自己就是那浪子，感谢天父不嫌弃不定罪，无条件的爱，按我的本相接纳我。愿上帝赐福良友电台的众弟兄姐妹们，成为普天下教会的祝福。我也常把节目转发给别的弟兄姐妹听，感谢主，也感谢你们每天的陪伴，不离不弃。谢谢亲爱的书香家人，终于浮出水面了。暗示之后这一本书呢，是在非常多年前播出的，所以估计呢也听了超过十年以上了。刘文实在是很感动能够收到你的家书，那或许在下一次来信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你的笔名啊。另外呢，我也要再一次的邀请，如果你已经听这个节目一段时间，又或者呢是偶然间收听到这个节目，刘文都非常希望能够认识你啊，让我知道有谁和我共度这两刻钟，也让我有机会可以为你祷告。再次谢谢这位亲爱的书香家人的来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我们要看到最后一章24章的下半段，见证如云。终于在破晓时分，我觉得应该往纸上记点什么了。我还要跟特门塔和明卡耶协调一下，我们将于次日参加一小时的讨论会，届时要向其他代表解释瓦达尼人为什么想学会给自己看病补牙，学会自己开飞机。他们想让我们向其他国家的人展示，当工具和训练方法为最终用户设计时，会有怎样的结果？这些大都属于特门塔的长项。我问特门塔是否同意明卡爷和我今天发言，他明天发言，因为我不想得罪好朋友特门塔。不过他能理解时间有限，而且答应由我向大家介绍他，并说明为什么他的族人想让他学会开飞机。明卡爷就不同了，他喜欢戴手表，但并不是为了看时间，他不懂得看表，而且只会以一天中的不同时段，清晨、上午、中午等来考虑时间。十分钟是多长，明卡爷一点概念都没有。我还有点担心的是，不知道明卡爷爷爷意识到有那么多观众后会作何反应。我本该心里有数的，因为他没有数目的概念，所以观众的数目不会吓倒他，他只会觉得有很多人罢了。汤姆建议我们准备好服装，我的衣服很简单，可是特门塔和明卡爷看见其他代表都穿着飘逸的长袍、尖头的便鞋、宽松的长裤，全都五颜六色的。我们最后决定以卡其布裤子和黑色无袖 T 恤为基本装束。明卡爷和特门塔再戴上巨嘴鸟羽毛头饰、猪牙项链、臂环和瓦达尼网兜，明卡爷还戴上耳钉，特门塔的耳朵从没穿动和拉长过。我写了几句话作为特门塔和明卡爷的介绍词，还写了几句为明卡爷做铺垫，无论他想说什么。在一般情况下，我与明卡爷特门塔的发言时间在35分钟到1个小时之间。我已经听惯了他们几种版本的发言， 有时我听不懂某个瓦达尼词语，特门塔就会找西班牙词语给我提示。但是明卡也只说瓦达尼语，而且说得非常快，要是叫他慢点说，他只会压低声音，而语速照旧。明卡爷的叙述是跳跃式的，是典型的瓦达尼讲话方式。在丛林里讲故事的时候，瓦达尼人会随便从某处讲起，还经常打乱事件的顺序。他们总是把同一个故事讲很多遍，因此听众最终能将许多片段理顺成连续的故事。而这一次，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根本没有解释的机会。我们会见了葛培里博士的儿子富兰克林·葛培里，还会见了主管当晚会议的技术人员。录音师希望我们用讲台上的麦克风，明卡也和我要轮流着对麦克风讲话。讲台上有一盏带罩的灯，我可以借此看清讲稿。最后一分钟，节目总监告诉我们，有人要求他们多给我们几分钟。查尔斯·科尔森同意缩短发言，我们得以多讲两分钟。怎么办？我打算采纳汤姆的建议，让世界各地的代表公开表示我们的故事对他们的影响。我相信会有人站起来或挥挥手的。节目总监告诉我，他们制作了一个介绍片，而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片子，这是个问题。这样的情况令我措手不及，因为预先录制好的介绍片涵盖了我要讲的内容，现在着急已经太晚了。我们离最近的观众约有15米远，我不知道明卡爷是否明白，我们正在对大舞台以外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所有人讲话。这时我发现讲台相当高，虽然有为个子矮的发言人预备的台阶，但我不知道台阶能否移动。介绍片开始了，我小声询问舞台经理，我们能否不用讲台，因为讲台会挡住明卡爷和特门塔，观众连谁在对他们说话都不知道。他说我们可以站在讲台旁边的平台上，对着架子上的麦克风讲，可是那样也不方便，因为明卡爷和我身高相差太悬殊。介绍片刚播完，我就带头上了昏暗的舞台。我把麦克风从架子上卸下来，心想反正熬过12分钟就万事大吉了。灯亮了，直射我的眼睛，我看不见观众，也看不见讲稿，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即兴发挥。我只要像明卡爷那样把心里话告诉大家就行了。谢谢，今晚能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上帝信徒做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也很高兴。跟我来这里的还有我的两位最亲爱的朋友，特门塔是瓦达尼教会的长老，他的父亲嫩基威是部落里唯一一位和我父亲见过面的男人。嫩基威来到沙滩，就是我父亲和四位朋友驾着小飞机着陆的那片沙滩。看见了飞机，他非常感兴趣，就打着手势说他想坐在里面兜风。最后我父亲决定带他兜一圈。他们着陆后，嫩基威不肯出来，他显然想从空中俯瞰他的村子。于是我爸爸就带他飞到村子上空，舱门是卸下来的。我爸爸后来在日记中写道，飞到村子上空时，他发现嫩基威不想从空中看村子，而是想让村里人看见他在天上。为了让他们看得见，他就想爬出敞开的舱门，爬到机翼上去。我爸爸不想让他掉下去，于是伸手去抓他。可是瓦达尼人不穿衣服，只系一条兜裆绳。爸爸不知道，要是抓住那根绳子，会不会惹恼了嫩基威。几秒钟后，各国的翻译员翻译完了我的话。这时从黑压压的观众席上传来一阵阵紧张的笑声。我接着讲瓦达尼首领怎样要求我教会他们中的一位开飞机，我们怎样选择了嫩基威的儿子特门塔来做第一个学会飞行的瓦达尼人。我说上星期六特门塔独立驾驶飞机上天了。这句话刚说完，观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现在阿姆斯特丹的观众知道特门塔是谁了。 我继续即兴演说。现在我要向你们介绍明卡爷爷爷，他马上就会亲口对你们讲话。我叫他爷爷是因为我的孩子都这么叫，他们非常爱他。我们大家都知道上帝行事奇妙可畏，对不对？在上帝的安排下，被我的孩子叫做爷爷的这个男人成为了他们的新爷爷，正好代替了他们原来的爷爷，就是在我小时候被明卡爷杀死的那个人。我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上星期的这个时候，明卡爷唯一的金发孙女，我的女儿斯戴芬妮·雷切尔上天堂了。我告诉大家明卡爷是怎样帮我看清，即使是斯戴芬妮的死也是上帝的安排。我们奔向医院的时候，明卡爷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听了我的解释，他就激动地对我说，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上帝的安排，我老了不久也要上天堂了，我们会过得非常好，你们来的时候我们会在上帝的天国里欢迎你们。这时掌声响彻大会堂。我最后说，现在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我最亲爱的朋友，你们的兄弟明卡爷爷爷。在此之前，我一直在给大家讲明卡爷在医院里对我说的话，现在我要翻译他当场想说的话。这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瓦达尼人的语言和文化都很特别，而这次的任务较往常还要困难得多，因为我从瓦达尼语译成英语的话，还要同时被译成其他数种语言，很多听众最终听到的也只是他们的第二或第三语言。我的话必须忠于明卡爷的原话，又易于翻译和理解。明卡爷开始了，他说，我是个老实人，我的祖先靠着愤怒和仇恨过活，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方式，我的祖先去纳波河就那么刺死了他们，我们看见他们就刺死了他们，但不只是外来人，我们也刺杀自己的族人，我们以前就是那么活的。为了更清楚易懂，我补充说，他想让你们完全明白他们以前靠互相仇恨和杀戮过活。明卡爷继续说，那是很坏的生活方法，可是他们不知道有别的路，我的祖先不知道上帝的教诲，他们没听过上帝的教诲，怎么走上帝的路呢？我原来也不知道，后来有人给我传授上帝的教诲，我才开始明白。当我杀死史蒂夫的父亲时，我什么也不懂，没人来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是来给我们传讲上帝的好路，所以我们刺死了他。后来戴玉玛回来了，他开始给我们传授上帝的教诲，可是我们问他问题时，他说，我也不知道更多了，不过你们要是同意，我会请我的妹妹来，她是外国人，长着白皮肤，我会叫她来这儿，她能教我们怎么走上帝的路，怎么读懂上帝的教诲。我的心是黑的，有病的，充满了罪恶，可是后来我听说上帝把他的儿子派来，他的血滴呀滴，洗净了我的心，现在我生活得很好。你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上帝信徒，现在我觉得你们很好，因为你们是我真正的兄弟，耶稣的血也已经洗净了你们的心。毋庸置疑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听众都在专心地聆听明卡爷所说的每一个字，他说完后他们热烈鼓掌，有些比较奔放的听众还叫喊着吹着口哨。此时我相当确定给我们规定的演讲时间已经到了，遵守时限让我感到极大压力，可是我知道明卡爷根本不在意时间安排，所以我悄悄地问他，说完了吗？他靠过来小声说，没有。我的脑子乱了，我太尊敬明卡爷，不敢掐断他的讲话，可我也了解会议的安排有多复杂，要安排众多发言、讨论会，错开用餐时间，将与会者送至遍布全市的住所。我不知所措，而且站在11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面前，显然不利于仔细思考。观众看见我们俩说了句悄悄话，于是我解释说，明卡爷爷爷说他还有一件事想说。明卡爷最后说，再过几天我们就走了，也许我在这儿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可是我会在那儿，它是指天堂，我会在天堂再见到你们。让我们在全世界传播上帝的教诲，带领更多的人走上帝的路，跟我们一起在天堂，在上帝的天国里生活。这时，观众对明卡爷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掌声持续了那么久，我以为就要耗尽我们分到的宝贵时间。我知道必须让我们简短的发言告一个段落了。我冲着麦克风大喊：“谢谢！”这时我想起多给了我们两分钟的时间，我看不见手表，所以不知道已经用去了多长时间。但是观众对明卡爷的反应那么强烈，我决定实施汤姆的建议。我没有预想如何来做，但现在肯定没法细想了，必须马上开始。我说，西方世界里的某些事让瓦达尼人理解不了。明卡爷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要割那么多草，就为了去找不能吃的小白球。他说，也许他们应该再煮一煮。我也不懂高尔夫，所以无法解释给他听。特门塔也很好奇，外国人吃了那么多草和树叶，怎么都还那样肥胖呢？他们理解不了的还有，多年以前他们犯下的恶行，上帝却用来成就了好事。但愿我没有欺骗你们，但我一直无法向他们解释，上帝利用他们，还有我父亲和其他四位传教士，把福音传遍了这个世界。假如所谓的奥卡事件对你们产生了某种深远的影响，你们能否迅速起立，好让他们看到上帝用他们的恶行成就了好事呢？我原以为会有几百名代表站起来，肯定有很多语言群体的代表从未听说过这个故事，但是我凭经验确信，至少有部分人是听说过的。接下来发生的事令我始料未及，大概只用了一秒钟，我的要求就被翻译并被听众领会了。因为第一批人起立后，几千名代表紧跟着站了起来，他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不仅是对我们，也是对上帝用如此多样、如此不寻常的角色编写的惊人故事喝彩。大部分电影情节都是这样展开的，起初人们相安无事，接着矛盾产生，一般是由贪婪引起的，继而发生暴力，高潮是好人对坏人的激烈报复，枪声四起，火光冲天，最后终结者走向落日，满身尘埃，受了点轻伤，却是凯旋而归。这个故事由悲剧和暴力开始，从毁灭向和平发展，情节太牵强，倘若不是确有其事的话，简直令人难以相信。然而这是真事，而且在刚刚过去的50年间，我是从近距离观看情节一步步发展的。最近我又返回丛林探望了一次，瓦达尼人的未来依然不容乐观，他们的文化正不知不觉地土崩瓦解，很多年轻人正努力寻找着自己的身份。不过他们至少有机会为把握自己的未来而奋斗，我既希望与他们，我渴望筹募资金，为瓦达尼人组织一次快速逃亡，奔向美妙的结局。但我知道那不是解决他们目前困境的途径，所以我会继续爱我的丛林家人，是他们先爱我的。我也会很高兴地看到我的孙子孙女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跟他们彼此相爱。这就是故事的尾声，只要有演员愿意扮演各自的角色，有大师撰写剧本，故事就会继续。毕竟人生就是一出戏，只不过明卡爷和我演的那一场里正好包括了奥卡人的心声。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我们今天读完了奥卡人的心声这一本书了，最后这一首片尾曲曲名是展开生命的翅膀。
当我遇见你， 我生命不一样，从夏夜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全然献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主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身体荣耀，展开生命
卡人的心声。这本书到今天告一个段落了，我们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看了《穿越荣耀之门》和《奥卡人的心声》，看见这些宣教师他们付上生命的代价所换取的这一些福音的种子发芽成长，并且呢继续的蔓延，实在令人感动哦。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